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六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歌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光。
雅歌书的经卷简介，我们先从背景、题材和作者来开始吧。从箴言、传道书到雅歌，教会传统呢都认为作者呢就是所罗门王哈。那这个的传统的研究就认为雅歌是所罗门王所写的爱情诗歌，是写于主前十世纪的这一段的期间。因为雅歌本身的标题呢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卷书的一章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而这件书里也不止一次提到所罗门的名字，而且呢，在历史上的记载哈，我们的确看到所罗门王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一方面对大自然呢非常感兴趣啊，显出他对这方面的研究心得，而在雅歌书呢也提到哈很多的动植物，所以呢雅歌哈。非常符合所罗门作为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很可能呢就是所罗门众多著作当中其中的一部。雅歌属于诗歌文体，所以呢它成为希伯来圣经五卷书卷之一，而这些的书卷呢是跟以色列宗教生活关系相当密切的。所罗门王使用了当时近东各国所流行的歌唱文体，写出了一位君王跟农村姑娘相恋的这一段爱情故事。雅歌呢是安排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来唱诵的，特别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述说神无尽的大爱，对他百姓的深情。而时至今日，在叙利亚长达一个星期的这一类婚庆活动当中，大家仍然会唱这些的诗歌的，还会呢把新郎新娘也装扮成国王王后，配合这情歌的内容的。雅歌书的故事呢，它的层次不太明确，而且看来呢有些对话呢没有按照一个时间顺序来排列。有一位学者就提出了雅歌的主题呢是出现在第八章十一节当中的故事呢，可以这样描述出来，一个穷苦的家庭把女儿呢送到葡萄园去工作，这个女儿就在工作的期间呢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牧羊人，两个人开始谈恋爱。后来当牧羊人要离开的时候呢，他答应这个女孩，我一定回来的。但是牧羊人离开了很久还没有回来，女孩呢似乎也要绝望了。有一天有人说所罗门王要见这个女孩啊，女孩也大惑不解啊，为什么呢？而当她被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面前的君王就是当日跟她谈恋爱的牧羊人。于是呢，君王就把女孩带到耶路撒冷王宫中。那这雅歌哈，大部分的诗歌呢，都是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所唱出来的。接着我们又来了解一下雅歌书卷当中的主要的信息哈。许多研究圣经的学者就认为雅歌记载了一对男女相爱的经历，也是一篇说明了神圣婚姻的经文。 当中谈到了人类相爱的美善和喜乐。这卷书呢，能够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哈，也说明了神喜悦人在他所定的范围之内互相表达爱情的。而另一方面呢，古希伯来文呢视雅歌为神圣的书卷，因为他们认为雅歌呢就是比喻着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爱和深情。而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可以是基督与教会亲密关系的写照。圣经其实呢也多次的提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像哥林多后书11:2，以弗所书5:27，还有启示录21:2。雅歌呢用了相当坦率纯洁的言语赞美了情侣之间的那种倾慕，还有呢夫妇之间的情爱，刻画呢相当的生动啊，毫不隐瞒的，但又发乎情止乎理啊，当中描述坚贞不变的爱，也为人间情爱树立了美好的榜样。从比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的爱情，而从一个写实的角度来看呢，又能够说明男女恋爱婚姻的那个的神圣，那个的美丽。好，接下来我们说说雅歌书内容和大纲的一些分段。第一个段落呢，就是1:1-2:7，1:1-2:7，重点是新郎和新娘，新郎和新娘。心腹在这里讲述了自己的爱情，并且描述爱人的美貌。新郎呢，也称赞爱人是沙伦的玫瑰花，还有谷中的百合花。第二个段落就是2:8-3:5，2:8-3:5，重点是良人的称赞。新郎邀请心腹同行，而心腹呢欣然接受，但是新郎忽然不见了。而当心腹找到新郎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回家。第三个段落呢是3:6-5:1，3:6-5:1是新郎称赞心腹的部分。新郎和心腹大家讨论订婚还有结婚的事情，新郎呢就因此欢乐的歌唱，舒拉密的少女与新郎说话，新郎向他回应。第四个经文的段落是5:2-7:9，5:2-7:9，这部分的重点呢是爱情的波折。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看见新郎再一次的失踪了，新妇呢就四处去寻找，并且向自己的亲友去讲述介绍新郎的模样，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帮忙去找寻。而后来当新妇找到新郎的时候呢，就把自己一切的经历呢告诉新郎，而新郎呢也称赞新妇，他们就一起呢前往百花盛放的农村去了。最后一个段落是7:10-8:14，7:10-8:14，这一节的重点呢，讲述爱情至死坚贞，新妇表明了自己对新郎的爱和献身，他们之间的爱情呢，就像火燃烧，而这样的爱情呢，是没有东西能够取代交换，也是呢这份情呢不能熄灭的。就像雅歌8:7这样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心。 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今天我们介绍雅歌。雅歌是最难明白的旧约经卷之一。本书被纳入圣经正典之后，圣经学者和经学家对这卷书的主题和解释方法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因为雅歌表面上是一部爱情诗集，但为何被列入正典之中呢？学者尝试用不同的解释方法来理解。最早期的经学家没有按字面意思接受雅歌中多处描述男女情欲和肉体接触的片段，所以他们唯一的解经方式是寓意解经。后来的学者却倾向接受雅歌是情歌集的看法。总的来说，雅歌的解释方法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寓意解释。这种方式主要认为雅歌的男女主角分别象征上帝和人。犹太拉比将男女主角当作耶和华和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后来的基督教群体则认为两位主角的关系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中国教会比较倾向采用寓意方式理解雅歌。第二类是戏剧性解释。这种解释认为雅歌是一部戏剧性著作，有对白和故事，但没有道具。这一派的学者觉得书中的两个主角就是所罗门王和舒拉密童女。也有学者认为书中有三个主角，第三位是舒拉密童女的乡村情人。所罗门王虽尽力的追求，但仍不能赢取童女的芳心，所以让她回到情人的身边。第三类是礼仪的解释。他们看雅歌为异教礼仪的诗章，当中采用酒、香料等词语表达异教的神秘经验。第四类是字面的解释。这一类的解释坚持雅歌是一部情歌集，内容描写男女双方从恋爱到结婚生活的过程，当中 叙述的两性肉体接触属人之常情，更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在以上四种解释中，第三种的可能性最低，其余三种各有千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表面上雅歌是一部情歌集，当中没有清楚的分段，但本书朝向清晰的方向发展，直到八章六到七节的高潮部分带出本书的主题和信息。无论我们使用哪种方式解释雅歌，相信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爱情就是雅歌的重点和主旨了。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诗体形式和修辞特色。因为雅歌属于诗歌文体，所以我们要从诗体的形式和修辞特色解释诗歌体裁。第一就是平行体，平行体是解释诗歌的钥匙，因为诗歌常常出现平行句和平行段落，彼此之间在某种形式上和意义上有关联，我们能够有效地了解和掌握平行体的性质，不单能够了解诗歌体的意义，事实上也能够更明白整首诗的内容。第二就是比喻或象征，关于雅歌之中的比喻或者象喻使用方式，我们看到二章二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这段经文出现了两个文体和两个喻体，佳偶是本体，百合花是喻体，女子是另一个本体，荆棘是另一个喻体，当中的好像是喻词。在这里比喻的用法是，百合花的美丽和高贵不是荆棘能够相比，佳偶在女子之中也是如此。在雅歌当中常常使用比喻，使诗歌的表达更加生动分明。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关键经节。虽然雅歌表面上是一首爱情诗歌，但是我们也能够尝试的引用到属灵层面，透过寓意解释经文，相信也能够帮助我们在灵命上得到成长和喂养。我们可以从雅歌三个关键经文来理解雅歌带出的属灵信息。第一个部分是二章的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从经文的文学理解，这里使用大自然的生物来见证爱情，表达爱情要顺乎自然，就是当事人要心甘情愿才能走在一起，这种爱才会真诚又美丽。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上帝无条件地爱我们，但他从来不会强迫我们爱他，上帝反而会找机会亲近我们，让我们能够先认识他，经历他的真实，一步一步地与他建立关系，完全是等我们自己情愿。惊动就是激动的意思，上帝不会激动我们或者催逼我们爱他，等候我们返回他的身边与他相爱。第二段是在七章的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吕振中译本的翻译是，我属我爱人，我爱人所恋慕的也只是我。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女子承认自己属于良人，就好像信徒承认自己属于上帝，上帝在我们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同时女子也知道良人爱她，就好像信徒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的地步，就是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叫我们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第三条就是八章的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当中的心是爱的所在，臂则是能力的所在。我们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相信主全心全意的爱自己，同时又相信上帝以他大能的膀臂来保护自己。我们借着对主的认识，经历他的爱是坚强无比的，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的。这种爱甚至会生出嫉妒，所以主会不顾一切的为我们付出。举个例子，爱我们的主会使用烈火烧尽一切不合乎神旨意的东西。最后是思考与应用，我们提出几个思考。第一，读雅各的时候你感受到什么？是爱情，是人与神的情，还是其他的感情呢？第二，你对主的爱好像雅各里面良人与童女的爱吗？第三，神无条件的爱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直接的表达对上帝的爱呢？